台北 FM 98.1 News 9898新闻台12月30号星期二，这是我们2014年最后一次进行孙维新谈天这个单元。孙维新馆长在我们的线上 Hello。
哎，大春兄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新年快乐了。
哎，是的，这个2014年过得很快，你看我记得昨天才刚刚报完了春季展望系列演讲，现在秋季展望系列演讲也已经结束了，我们还马上就要过年了好像啊。
对，大春兄，这就是我们过去大人们老跟我们小孩讲的啊，三种人生的变化。小时候啊，小孩的时候是日短年长，每天混一混啊，一下一天就过去了。可是要等过年要等好久啊。
是。
到了中年呢，就是你我现在的年龄了。日短年也短。到了老年以后呢，就是日长年短了。
啊，呼一下就过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了。
对对对。
但是这一天怎么漫漫长夜漫漫长日过不去，是吧？
对。
那就越老越无聊的意思嘛。啊。
就是、
还敢讲我们是中年呢啊。我们已经是老年了，
我以为说你还是小青年了。
怎么梦中如此啊，永远只能如此。来，这个2014年秋季展望系列演讲的最后一场，12月19号那天，哎呦，是11天以前了。
对，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邵广昭研究员主讲了不愿面对的海洋真相。我怎么记得邵广昭现在好像每一次都有，是吧？最近
也不是他，哎呀，应该是第一次吗？还是到展望来演讲？
有过
啊。邵广昭老师其实是，一个是资深，他几乎是我们这一系列演讲展望这个海洋演讲的，
是
大多数讲座的老师，是老师层级的前辈。那第二个呢，他也是海洋生物的算是良心吧，他真的是很努力的在推动海鲜指南，
是
说台湾没有海洋文化，只有海鲜文化。大家很努力的吃吧，但是呢他就告诉大家怎么吃才能对海洋资源比较友善。
对嘛，我就记得是这个，就是我怎么老哎，我想到了邵广昭老师我就想到鱼，这好奇怪啊。
对，他其实用讲他资料太丰富了啊，因为这么多年努力在做海洋保育哈，然后讲到了鱼，各种各样的鱼，你都可以看到鱼的资源呢，海洋资源大量的在衰减当中，
是
人类破坏海洋食物链的能力真的是很厉害的。但问题是说他们现在也结合了立法委员哈，终于在前不久推动了要成立海洋保育署。
海洋保育署又是一个公家单位。
对，就是说因为原来的保育机构竟然是编在渔业署底下，渔业署是去捞鱼的，
是
那怎么一边打鱼一边做保育？
所
以讲出去到国际上好像都变成了一个笑话。所以到后来呢，推动了以后，终于在政党协商以后呢，同意现在要把一个海洋保育署跟海巡署，并列在海洋事务委员会底下。
是，
目前刚刚、好像初步是通过了。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往前迈进一步，就大家认真的把海洋保育当做是一件事情来做了。
它这个整体来看，不是就是一个国土规划利用和保护的这个。环节嘛，对不对？
对，但是它原来海洋保育一直不受到重视，因为你在路上你看得到东西。其实邵广昭老师一开始就讲说，人类对海洋的污染跟糟蹋，远超过人类对陆地上的污染糟蹋。但是你看不见。
是，马桶一冲就没事儿。
不是，你说那些船呢、在海洋航行的船呢、过去的习惯，一路到哪里就是东西全扔在海上了。你的油啊，你的废油啊，你的垃圾啊，全部都扔在海上了。那所以海洋其实已经承载了地球人太多污染了啊。
是。
那到后来你真的是，即使说鱼还在，那个鱼本身能不能吃，今天看到新闻，鱼你万一乱吃深海鱼还中毒呢。所以这其实是很严重一个问题。那邵老师在这个演讲里就苦口婆心，真的讲得非常精彩，而且这一系列海洋的都很受欢迎，场场爆满。
是。哎，对了，它这个鱼类的消失，我们可想而知，人类如此糟蹋大自然。可是还有一个后面还有两个字带来一点希望啊，富裕。这个富裕，邵老师怎么提的？
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说，有些 有些地方有些政府还是在不断的把鱼苗丢回去哈、啊、
嗯，
但是呢那个丢回去的效果不见得是说那么好，但是有一些国家现在很严格的划定了禁渔区，
嗯哼，
也就是你看到海洋上画出几个方块几个菱形几个三角形哈、啊、
这
是某年某月开始到某年某月是船绝对不准进去的
啊。
我在半开玩笑问他说有没有船会不小心误入，他说不可能了，现在 GPS 精准的不得了，
嗯，
所以你可以把那些船的位置全标出来，你知道他摆了一张图在荧幕上头，那些方块区域四周的边边挤满了船，
嗯，
就像蚂蚁一样爬满了船，然后那个区域中间是空的，
是
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家知道不能进去，你 GPS 很清楚，一进去就要受罚了。
啊，
但是呢，就等在边缘看那些富裕区的鱼会不会不小心游出来。
所以竭泽而渔，这看这个 GPS 就是最明显的一个市政啊。
对对，但是就不过你想想看啊，
嗯，
尾鱼从十年以前的可以补上万尾几万尾的那样补哈、啊，
嗯，
到现在一年是几百尾，
是。
尾鱼就大家吃黑尾鱼，还有智利圆鳕，还有更麻烦的是鳗鱼。
嗯，
就日本人疯狂的喜欢鳗鱼，对不对？
对。
但现在很有可能鳗鱼会变成保育类动物。
哦，不是大家都是养殖的吗？
那不现在也不行，因为鳗鱼没有办法养殖。
啊、哦，不是鳗鱼不能养殖。
所以以后你从现在从过去到现在都得要冒着生命危险下海去捞鳗苗。
哦，捞鳗苗。嗯。
对，所以那鳗鱼是不能养殖，就很麻烦。那如果说万一真的是被世界上的这个鱼类的保护组织定成了保育类生物的话、
嗯，
不用说不能够跨国运输销售了，它连吃都不能吃。
嗯。
你可以想象到那个日本卡通里面最喜欢吃那个什么鳗鱼饭的呢？
是。
就没有了。
嗯，
鳗鱼如果有一天台湾人想想看，尾鱼也列成保育类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办？
也就是我们控制一下我们的这个贪馋就好了，是吧？
也就是他写这个日期是2048年，照目前这种无止境的吃下去的话，大概是2048年海洋的鱼就没有了，
全部的鱼啊。
几乎绝大多数鱼就没有了，因为现在连小鱼都不放过。
嗯嗯，
我们不是已经在节目上讲过吗？你去吃石斑，哟，还听到大春兄，你这不听个台语的笑话？
嗯，
一个宴会上的一个同僚吧，
哎，
开了一个不好笑的玩笑，他说他到饭店去吃饭很生气，
嗯，
因为他叫了一个石斑，结果来的是九斑，
说差一斑是吧？
我九斑是台语嘛，
嗯，
但是石斑呢，就是大家。那个谁邵老师就说了，石斑跟乌鱼你要选哪一个？
嗯，
那当然是乌鱼了，因为乌鱼是可以养殖的。
是。
然后石斑是不能，石斑也是养殖的哈。
嗯。
乌鱼是吃素的，
啊，
石斑是吃荤的。
是。
所以你养出一斤石斑来，要消耗掉七八公斤的小鱼。
嗯
哼。他是说，他给了大家几个选择题了，
是
让大家去选，然后发现在场观众其实选的都非常环保，他就很高兴哈。
嗯，
但是像我们到垦丁到恒春半岛，他们那个垦丁天文台学生上课，那课余之暇呢，总是带着学生到外头去吃点海鲜嘛。
嗯，
但是养成一个习惯了，就是恒春半岛垦丁那边的海鲜店门口不是有一些大那个箱子嘛，保温箱吗？
是，
打开了里面都是冰块跟鱼嘛。
嗯，
有颜色的鱼就色彩缤纷的鱼不要吃。
哦，
那鱼胸口有一个洞的也不要吃。
胸口有洞为什么不能吃？
那是都是拿的在珊瑚礁里面拿鱼枪打的。
哦，
珊瑚礁不能拿鱼网拖，所以就人下去拿鱼枪打，那些鱼胸口都有个洞。
是，
就说很荒唐的是说一天到晚讲保育珊瑚礁，大家都知道保育珊瑚礁了，可是你不保育珊瑚礁的鱼类，那保育工作就做一半半吊子。
嗯，是，
怎么能说你说森林保育好了里面生物全吃光了，
嗯，
那个森林也没用了。
是，我们希望不要到最后只剩下人可以吃了。
水母，海洋剩下水母
啊，
就是鱼吃光了，剩下水母了。
哦，还有水母，海蜇是吧？
海，对呀，你这每天想的是海蜇皮啊，三杯红烧什么水母的哈。
嗯，是，就是说到最后会剩下的就是这种海蜇这一类生物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
嗯，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今天这个礼拜的天文奇观了啊，有哎。这个月份天文奇观多起来了，是吧？
对，一月份其实挺热闹的。
嗯，
帮助大家跨年嘛。
是。
所以在1月7号是土星合月。
土星合月，合作的合。
对，合作的合。合月就是说它在天上跟月亮靠得比较近。
嗯。
土星1月10号呢是金星合月。
哦。
1月13号是火星跟月亮靠在一块了。
嗯。
22号。
等一下，金星合月，金星，我怎么印象之中金星跟月亮常常都是在冬天比较会容易结，是这样吗？有这个趋势？
没有，也不一定，因为金星跑得很快。
嗯，
金星是不会过头顶的。
啊，
金星是内行星，水星跟金星都是在东边地平上起来以后落下去，
嗯，
就走不了太高，46度就下去了。
是，
那到西边地平又出现了，走46度又下去了。
嗯哼，
这是金星，水星是走根本走到22度就下去了。
嗯，
所以它两个是内行星，
是
不像木星、土星、火星这些哈、啊，到了半夜在头顶可以看到的。
嗯哼，
这些内行星不会过头顶的。
是，
但是呢，就是你在，金星你是在它东在东边或者西边起来的时候。会看得到，那这次是1月10号，
嗯，
晚上7:30左右啊，
是
在西边的地平线上会看到金星跟月亮凑热闹
啊，金星呈月牙状，跟这个一弯勾月相映成趣。
嗯，对，金星，但是我们肉眼看不出来，我们肉眼只觉得金星很亮，
嗯，
还得用小望远镜看过去才会发觉金星不是圆的，
嗯，
它是有月相，有金相的。
什么叫金相？
就是月相的意思。月相就是满月啊、新月啊，
哦、
然后有月牙这样子。
是，
也
所以它
是
它也会有一种月牙状哈。
对对对对，因为它是在我们里面绕着太阳的。
嗯，
所以我们在地球上要想看到金星的话，你没有办法看到被太阳照的完整的圆的那一面，因为它在我们里面，它面对太阳，它的背后对着我们。
是，
所以我们要想看到金星亮的那一面呢。只能侧着看，
嗯，
侧着看你就只能看到一部分亮面，那
对的，不会是完整的，
对对对对对，
嗯，
除非金星绕到太阳另外一面去，
是，
才会看到一个完整的金星。
这是1月10号，还有1月13号还有呢？
对，1月13号就是火星了。
对了，火星来了，
火星跟月亮在夜空中也会接近，所以这个一月份真的是非常丰富啊，因为土星、金星、火星，
嗯。
都可以在夜空里晚上看到，
是，
都是晚上大概，7、8点、9点钟的时候，
嗯，
对，
就你要选择韩剧，还是要选择？
我还是要选择在冰冷的寒夜里头走出去，
对，
看美丽的星月交辉哈、啊。
是，就发现真正最大的光还是韩剧。
大春兄，你别告诉我说你晚上也窝在沙发上看韩剧。
我在通常那段时间啊。都已经睡着了，我告诉你。
哦，对对，
年纪大了，对，
年纪大就是那句话，坐着睡得着，躺着睡不着。
是的，天文奇观还有什么呢？还有双子座流星雨的美景，每小时有100颗。哎，我记得您说过100颗不算太多。
对，这个不过这已经发生过了。
嗯，
我们现在讲的是上个月吧，就12月、啊、这个月的啊。
嗯，
那12月中旬14号，双子座流星雨呢？的确发生了，但是发生的不在咱们这儿，
嗯，
在伦敦，
是
在英国，所以刚好是说谁晚上，谁是谁，我刚好晚上的时候，地球撞到一个碎片区里头去，就热闹很多了，
嗯，
那台湾这个双子座流星雨好像并不是很热闹，拍到了几个，但是呢，在英国看的挺好看的，
嗯哼，
重点是说双子座流星雨它的来源呢，其实是岩石彗星嘛，
是，
那到底是？怎么来的哈？流星雨多半都是彗星造成的。
嗯哼。
但他们研究双子座，它本身的燃烧以后产生的颜色，然后它的轨道，
嗯，
看到它到底是跟谁来的。
是。
所以它颜色其实蛮丰富的。
它的轨道是一个什么样的轨道？
它轨道其实也是一个椭圆的轨道哈。
天星轨道。
对对，绕太阳这样转的。
嗯。
然后呢，地球从中间穿过去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这个轨道里面的碎片，
嗯，
掉下来，所以就看到很多流星同时出现。
这个流星雨让我们会想到流星本身，我们看过各种形式的流星，可是，流星它的我们最简单的讲，什么颜色的？
对，流星颜色其实有好几种啊，
嗯，
有些是红色，有些是蓝色，
哎、
蓝白色的哈、啊，有些是绿色。
是，
其实呢，科学家分析了以后，就告诉我们说，像钠。我们常说氯化钠的钠哈，
嗯，
钠一燃烧是黄色的，
是，
然后的镍是绿色的，那镁是白蓝色的，
嗯，
是白色偏蓝色哈，
是，
那红色的是流星划过的时候让大气里面的氧跟氮发出来的光线，
啊哈，
氧也有绿色，但是我们看到氧跟氮，尤其氮哈，出来的是红色的，
是，
所以这些流星划过的过程中，除了它本身燃烧。 它的元素化学元素放出来的光之外，造成了大气的解离，重新复合以后也会产生混合在一起的颜色。
大气解离可以再仔细的说明一下吗？
对对，大气，大气分子是氧气跟氮气嘛，
对，
然后你一个高温的小粒子，那其实流星下来的速度还挺快的，就是秒速大概是四五十公里，秒速四五十公里冲进来的时候，高温摩擦瞬间产生一个高热的亮点啊，它本身当然是气化了，看得到它本身化学元素燃烧产生的结果。我们国中不是烧镁带吗？
对了，我说我记得我你刚刚在讲镁，说是白跟蓝，对不对？
对对对，非常，
我就记得是白的，
对对对，然后但是呢，它化过大气的时候，同时也会因为高热让大气里面氧分子跟氮分子解离，解离了以后呢，你流星过去以后，这些分子就会重新复合，本来变成离子的话，重新又复合在一起啊，变成原子，变成分子，那复合的结果呢，就会把刚刚吸收到的能量重新释放出来，
从
吸收了能量以后，它才解离的嘛，
是，
那所以它重新又碰在一块以后，又可以把刚刚那些能量再释放出来，释放出来就是氧跟氮的比较特定的颜色出来，所以就会有红色跑出来，
是。那这个我们看这个流星的时候，什么颜色代表什么样的愿望，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这就问大师兄您了。
我们给他编一组。
可是我想，中国人不是讲说看到流星就不吉利，要吐痰吗？
那就没办法搞文创了，你知道？我们现在卖点流星花语，是不是？那你看到蓝色会怎么样？你看到绿色会怎么样？如果你是金牛座，你看到红色会怎么样？是吧？你看这多好的文创。
哎呦，又可以卖钱，有商机哈！
不要卖给哪个傻瓜，你知道吗？来吧，香港流行买星星命名当礼物，你看我们这说的多好，什么东西可以卖，是吧？
对呀、那现在这个东西啊，真的要跟大家讲讲了。因为香港开始流行，台湾好像也有，因为上次我们跟另外一个影视红星一块主持一个太空梭直播的节目啊，那女孩就跟我说了，
等一下，等一下，你跟谁？影视红星，
对对，
这人名字怎么那么怪？复姓吗？
没想到杨千沛了。
哦，还是他。
对对，那个时候就是千女郎跟孙教授啊，那时候不是，不是，这个孙教授是来自星星的大叔了哈。
你就是希望我想起那个谁来是吧？金秀贤，我想不起来怎么办呢？
我也想不起来，我一直不觉得他看起来像教授啊。吧 ，anyway， 就是那时候在做节目的时候蛮好玩。他说杨千蓓很可爱，他说他是我学生，台大上我课吧还是怎么样哈、他就问我说他们到底花了2000块去买的那个星星是真的假的？我说这2000块大概不是真的。
花2000块买星星是什么意思？
哎，命名啊，就是你要捐了2000块给、你要交2000块给网站的，网站就把天上一颗星星，命名成你的名字，或者你可以帮星星去改个你喜欢的名字，譬如把它叫做阿和啊，叫什么东西的啊？对，他说香港现在又开始把这一套骗局拿去了，
是，
就是说你要交钱的话，哎，100多元到100多港元到1000多港元呢，
这个是完全骗局啊，
完全骗局啊，
是不是？星星也没办法否认，法院恐怕也没有办法定罪，这个不好，这个判决都很难成立的，
因为星星小行星的命名啊，只有国际天文联合会
是，
小行星你发现了以后，像鹿林山天文台，像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发现了以后，经过5次轨道认证。确定他以前没有人看过，
是
你就可以报到 IAU 去， IAU 经过了审查一段长的时间，好，就通知说你通过了，你就有了命名权了。小行星还不能拿自己的名字命名，你得拿别人的，你要用别的名字来命名。
等一下，我认为这个国际天文联合会是第一个诈骗集团，他凭什么给人家命名呢？啊，
他当然有一个公平的场合，他不是，他也没收钱啊。
不，先不管收不收钱。就是说为什么他能够拥有一个别人不能命名可是他能命名的特权？
他没有能命名，他让你的发现者有命名权。
也就是说，
先你发现大锤兄，你发现了这个小行星了，你报到那儿去，他审查了，确定别人没有看过这个，通知你说好，那这个小行星是你的，你有命名权。他没有，他没有在盈利。
我报到那儿去是什么意思？就我报个流浪狗去可以
啊？不，你要发现了这个行星，你把轨道参数什么都报过去给他
啊、报告给他，
对他确认的说这个行星小行星的确是别人没有看过的，他就有公信力了，
是
他是一堆科学家的集合嘛， 说没人看过，好，那你就有命名权了，所以你就可以，发现者就可以自己命名了。
好，这个等一下我们先进一段新闻，稍后片刻回来看看，我还是对这个国际天文联合会有一些疑惑。台北 FM 九八点一六九八九八新闻台，今天是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哎，大锤兄，
哎，这个国际天文联合会，是一群天文学家的组成是吗？
对对对对对。
那你也算是会员喽？
应该是吧，所有的全世界大概几千个天文学家都属于国际天文联合会的
啊。那你们有身份证或者是有证书吗？
有啊，你是会员啊，是属于哪一个会员底下的哪一 commission 哪一个委员会的都有，看你做的研究是哪一方面。
介绍一下，你们平常要不要交费啊？交会费啊？有什么义务啊？还有，
好像很久没交会费，失联党员了。不过。那就是这样子啊，这个天文联合会它每三年有一次大会，它应该是算全球这个层级最高的一个天文学的联合会了。那然后它的小行星命名这本来就没事啊，因为它就是要扩清疑点嘛，否则个人搞个人小行星，那全世界就大乱了。今天你发现这个，明天我看到同一个，我也会说，哎，那我新发现，那就扯不清楚了。
所以它不做生意是重点。
对，它不做生意，它只是担任这个仲裁的角色哈，
是，
然后把它编号了，科学家把它排出来以后，看谁发现了什么事儿哈。
是，
那星星这个香港，你说你还可以帮星星改名字，我也觉得比这台湾还有创意啊。台湾是说，我今天说，哎，大春兄，你只要付给我2000块，天上那个星就是你的，名字我帮你命名了，就叫张大春。香港人不是啊，他说大春兄，你是不是有喜爱的你的夫人哈？然后。夫人喜欢什么东西？
也有不喜爱的夫人吗？
不喜爱。我说大师兄，你可以想个名字，去取悦你的夫人的，我就帮你把那个星星改成你要的名字。
那别人也命名了也不管？
对，他根本就胡说八道嘛。
对了，我知道。
对，但是说你根本就无论你给多少钱的，你不能帮星星去改名字的。所以只有彗星是发现者的自己的名字命名，然后其他全部都是要经过 IAU 申报啊，
是
统一处理的。所以这个让大家知道一下，别再花钱了。情人节，尤其是过年，尤其是碰到这种花前月下流星雨的时候，
是
什么蠢事都干得出来。
所以我为你命名一个星星，这个不过我总觉得一个人愿意花钱买一个故事，然后让自己好过一段时间，也许好过一辈子，这个事情可能对这男女双方也都还蛮有一点抚慰效果。另外一方面呢，也不害别人，是吧？
对，但是如果两个人不在一块儿，后来分了，那是一个浪漫的悲戚的浪漫啊。如果两个人在一块以后，后来发现根本就是个骗局，那我跟你讲，先生太太也吵不完的架了。
还有就是说，这个星星怎么那么多名字啊？对吧？这也可能。
哎，说的也是。
四个小时可以到达世界各个角落，这是什么太空飞机？
哎，这是搞飞机了啊。其实呢，英国又在发展新式的火箭引擎。
是。
那目前号称是四个小时可以到世界上任何一点。大锤兄，你要送快递的话就方便很多了。
一般都是好莱坞送情报人员。
速度到音速的5倍啊。然后2020年正式要升空的。
是。
他说发展出来一个新型的火箭，那就是把可以坐300个乘客啊。300人，你原来15小时，那现在缩短成1/3了，5个小时。
需要那么快吗？
哎，看你嘛，你如果急得赶路的话，那问题是说它怎么达成的？其实就是进太空
啊。
大学生，我们说低轨道的，像哈勃望远镜啊，
是
在570公里的高空哈，也低空了，低轨道绕地球一圈1.5小时。
哎，所以在、就是、这也就是说，利用这个轨道来完成它的旅行。
对，就是你走到更高的话，走到越高，它没有了，减少了大气层的阻滞啊。然后进入到地球的轨道的话，那速度是可以很快的。
是，它能够，它的速度是什么样一个状态？能够它的命名，以及它也就是到任何一个目的地的这个方式，可以举例子吗？
对啊，他把这火箭叫做 Saber 有点像那么高级跑车了哈
Saber
然后它的太空船叫 Skylon、
uh-huh、
这些名字都挺好听的啦
诶这个 Saber 跟 Skylon 的差别是什么
Saber 是引擎
哦、
引擎的发展出这一款引擎来命名叫做 Saber
啊好
然后 Skylon 是它太空船的名字
是
太空飞机的名字
是
Skylon 那就是能够达到号称能够达到五倍的音速吧
嗯哼
你大学生你想是说跑那么快干嘛是不是
不我还在想它怎么上是用火箭发射的多久时间十几分钟就可以进入太空是吧
对对对对它就是装在上面以后啊直接往上飞
啊
在15分钟进到太空里头去了垂直往上起飞所以它其实这需要消耗掉相当多的能源啊
嗯
然后看起来也不是那么环保
是
台湾现在正开始慢慢流行慢活啊
嗯哼对啊可是欧洲太空总署好像还在研究它的可行性如果计划顺利的话不定哪一天就正式升空服务了
对，不过我觉得这样也好了，反正多一些选择，想快活的快活，快活的快活，
嗯、
想慢活的慢活，这慢活的人就不快活的意思哈。
这个飞机这样上去，一次可以载300个人左右，那恐怕这些都恐怕是大亨级的。
对对，说不定待会儿几个新闻里头呢，恐怕载不了300个人，恐怕能够有一个就不错了。
怎么说？
待会儿就看到其他的新闻了。
哦，
现在好多这些的发展。商用航空飞机的了
好那等会我们慢慢说日本好像也推行了太空旅行是不是
对不管是日本的还是美国还有个山猫号
嗯
2016年就可以来
那就
过两天
那很快了
这再过两天就得叫明年了啊
嗯嗯是明年就可能会发生了是吧
对对对
我们先看看日本好不好
好好好好好
日本推出太空旅行，而且是在平流层。平流层应该就是十公里以上。
对，平流层其实还蛮低的。
对，一万公尺。
太空之旅就是去让你去看看，看个意思就是了哈。
嗯哼。
然后你看它的平流层，也不过就是在十公里到到八公里左右吧。
是是是。
那最高也不过到50公里，它是让你搭乘喷气式战斗机上去。
啊、嗯、哈。
日本人大概奇怪他不是一天到晚在搞这个防卫性宪法吗
是
那现在又开始搞战斗机搭乘观光旅行了也不知道他干嘛啊
嗯哼
350万日元
一个人
对一个人18岁以上的健康人士
嗯
大春兄肯定合格了
他参加以后然后呢
每天两个人哈、啊、
嗯
全程又是搞俄罗斯就喜欢赚钱恐怕分的不少啊
嗯哼
去包含莫斯科的参观然后呢室内旅游然后再搭乘战斗机起飞了
350万差不多一个人快100万了
对对台币100万啊
嗯
然后升空到平流层45分钟下来以后拿个证书证明你到过平流层了
哎我们平常坐飞机不也到平流层吗
飞机大概是在13公里33000尺到39000尺嘛
哦那是英尺对了
对那是英尺
嗯
所以我们大概是
其实也差不多10公里啊
对他现在问题是你坐战斗机就你一人然后你看得很清楚啊透过玻璃窗看外头啊你叫他飞哪他飞哪
前面有一个司机是吧
对你不希望司机跳伞了你就是吧
我背着书包就下去了好这是日本人想的主意是吧
嗯
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和气象回来再看看还有其他的国家怎么样搞太空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刚才谈到了这个太空旅行太空旅行这两年从这个 Branson 以后啊 Richard Branson 也就是那个维京航空的阔老板之后好像到处都开花了是吧
对越来越热闹了啊
嗯哼还除了日本之外还有哪一些我们会吸引将来会变成有钱人的人会将来会从事的太空冒险
对这山猫号是美国人发展的
嗯
美国的航太公司它叫 X-Core
嗯
X-C-O-R 啊发展这个它也是一样你点燃发电机发动机50秒以后就已经超音速了
嗯
垂直往地球上面飞啊3分钟以后到达了55000公尺
哎呦
那就是
五十公里
公尺，对对，到了五十公里了。到五十公里了以后，驾驶熄火，大家体验一分半钟的无重力状态。
嗯，
希望他是真的是自己熄火，不是他自个儿熄火。然后呢，继续航行，爬高，最高可以到100公里。
啊哈，
到100公里，在太空晃一晃以后呢，一天开四趟，一次30-40分钟就下来了。
是，
那这个价钱比日本人要贵些了。
嗯哼，
大概是95,000块美金。
95,000美金，哇塞，200多万。
对对，将近300万了。
嗯哼，
刚刚是多少？刚刚100万是不是？
刚刚是93万台币左右，我算了一下。
对，那座战斗机。
那哈，
那你现在这个的话就是300万，就是坐太空船了。
是，
一次只有一个乘客，跟着战斗机一样。
嗯，
但是呢，他已经卖出去200多张票了。
那这些票款都已经付了吗？
肯定是付了。
那我觉得这个恐怕比那个给星星命名还不靠谱呢。
大真兄啊，
嗯，
你是很敏感，的确啊，
是吧？
这个东西你付钱以后，你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嘛。
是，
付钱里面肯定那个合约里头会有一些保障条款的。
嗯哼，
万一不可抗力的原因发生了，怎么样怎么样的？
你付了这个钱之后，你先拿到一张证书，说你是签字第一号大肉头，对吧？
哎，说的也是，说的也是。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消息。太空船25倍音速返航，这个消息可以介绍一下吧？
对，就大家真的要去太空的话，
嗯，
可得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了。
怎么说？
因为如果你从太空高速回来，通常正常的太空人、太空船回来哈，它的那个速度是25倍的音速，直接对着地球怎么样大气层斜插进来的。
嗯，
那这样插进来的结果呢？那它的那个隔热层啊，外面的隔热层。
嗯，
会开始燃烧，
是，
所以它其实是让隔热层燃烧的把热量带走，才能保护里面的人不出事情的。
嗯，
温度是高到难以思不可思议的高哈、啊。
嗯，
就是进来跟大气摩擦了以后，它的温度可以到1650度。
1650度，
对，
这烧瓷都没那么高。
哎，对啊。所以它其实真的是用非常非常高端的像陶瓷这类材料啊，
嗯，
保护这个太空船。所以呢，太空船每次像太空说每次回来以后，这些外头这些隔热片全部都得要换掉了
啊。而且啊，它就是一次性的、啊。
哎，对对对，用后即丢的哈。
嗯。
所以，但是呢，它从太空轨道太空站回来以后，回来到地球表面只要3个半小时就到了。
嗯哼。
所以，但是你最后的这一穿过大气层。是比较可怕的，
嗯，
那你在那个地方，大概有这么一段时间哈，
嗯，
是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的，
是
只能坐那儿祈祷，
嗯哼，
要看着外面的防热盾，
嗯，
保护着你，希望你能够顺利的通过，
是
短短高速穿过大气的这个产生的热量，
这一段时间有多长？
时间倒还好哈，
嗯，
你看他从外面回来。3个半小时到达了地面，
嗯，
但是呢，整个在穿透地球大气的这段时间哈，
嗯，
你大概只有就是几十分钟的时间吧，
嗯、
十几分钟下来了，
是。
所以穿越这段时间呢，从最早接触到的大气，到你进来就有1个多小时，
嗯，
但是真正到了下层摩擦力最大，就是热最高的时候，就大概也是10几20分钟的时间
啊、哦，几十分钟，
对，几十分钟时间，
嗯、
对，
是。那这个。防火衣或者防热盾开始燃烧，而太空船承受这温度冲击的情景，请孙老师再为我们仔细介绍一下。我特别对这个 barbecue 的过程有兴趣。
你就是你只要看到你从旁边去看的话，
嗯，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大的火流星。
嗯哼，
它是燃烧的，它进来的时候啊，整个鼻端跟它底下那个防热盾，就是对着它大气直接摩擦的那个。就是一个燃烧的过程了，
嗯，
所以你从旁边拍摄，从别的那个太空站的卫星啊，或者是从高空飞机去拍摄，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大的火流星进来了，
嗯，
你可以想象那一团火里面还坐了几个人，
是，哎，那不能够减速吗？
嗯，他到最后他会打开那个降落伞的，但是你太早打开降落伞就烧掉了。
我的意思是说，进来的时候刹车，
没办法
的，刹车。
对，我们刹车，地球上刹车是靠的轮胎跟那个地面摩擦。
是，
但是你说真正在太空里面它是没有办法刹车的，就是靠着大气刹车啊。
嗯，
那大气刹车就会产生，
就会产生这个。对，
我们平常汽车刹车也会产生热量，只不过那热量是在刹车皮上面把它消耗掉了。
嗯，我总觉得这太危险了。
没关系啊，大家都很希望你上去尝试一下。
哎，我就知道这是危险的目的是吧？好，那这个返航过程里面虽然充满危险，那可是太空船在返回地球的时候，还是不是还有推进舱跟返回舱有要什么分离是吧？
对，那看你是怎么样做的那个太空船怎么做的哈？
嗯，
那如果它是有轨道舱。它的推进舱是在后头，你加了那燃料的哈，
是一般是这样。
有轨道舱，然后你或许如果再有降落舱、返回舱的话，它是要依次分离的，你就是后面的东西扔掉了，
嗯，
掉以后呢，就只有前端直接掉进来。
是，
所以大致就我们先说过嘛，如果你角度太陡的话，直接像正上方这样插下来的话，瞬间摩擦那个温度太高会烧掉的。
嗯，
那如果你又太平的话，就像我们说的打水漂那样，
弹掉了。
被弹走了，
嗯，
所以它其实进来的角度，像我们在阿波罗13的电影里面看到的，是需要仔细计算、精确的一个角度进来的。
是，
yeah.
好，我们最后还有一个短短的新闻，也跟我们过去曾经这个讨论过的题目有关。现在有一个名词叫做爱交仪 ，Lovejoy。
啊，
这个好，我记得两年以前好像我们谈过这个，是吧？洛夫乔伊彗星，
对对对，
一个彗星。我们几乎可以在一月上旬可以看到它，整夜都可以看到它。
对，它这个很不错，它的发现者是澳洲的一个专门去发现彗星，他们叫彗星猎人的、
啊。嗯，
他的名字叫 Terry Lovejoy。
哦
，Lovejoy
的姓，
他并不是个女人。
嗯
，Terry Lovejoy， 但就是个 Lovejoy 呢，就变成台湾的这些拿你的这个八点档连续剧的爱娇仪来作为他的。
可是 Lovejoy 也的确太淫荡了，这个。
以前别人把它翻成爱爽哈。Lovejoy， 对，然后他运气好的是说，因为一月上旬的时候，大概是四等到五等，
嗯，
然后整夜可见。四等到五等呢，我们肉眼可见最暗的是六等，
嗯，
四等到五等比最暗的还要亮一点。
是，
可是我们一般在都市程度里面是看不到的。
嗯哼。
要在野外没有光害的地方，宽阔的地方，然后能够直接看得到的这个肉眼勉强可以看到哈。
嗯。
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在在那个都市，我们在拿着双筒望远镜的话，
嗯，
比较简单了。
是。
如果有个双筒望远镜，在没有光害的野外的话，那个看到 Lovejoy 的机会就大很多了。
是，抬头用望远镜看 Lovejoy， 这是一月份很时髦的活动啊，看一整夜。他说为什么要看那么远的 Lovejoy 呢 ？Lovejoy 这个字似乎应该贴近一点，是吧？
对对对对对，你说怎么贴近一点？
下了节目告诉你。